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四十八章第三集。张邦昌料想的果然不错，消息是慧儿先听到的，当时他正在街头上找地方买菜，自打金军破了城池，汴京城里的大小铺面俱被洗劫一空，侥幸有点存货觅了下来的也都不敢在这时候营业，一时间城里市面上萧条到了极点，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无处可觅。慧儿跑了七八条街巷，好不容易才高价购得了几条半干的萝卜，正欲再到别处去看看时，听到了镇安房出事的消息，慧儿心下凄惶，便忙不迭地奔回住处，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师师。师师现在的住处坐落在城东的一条径巷深处，这套房产是师师早在镇安房时就置下了，以备日后退隐使用的，所以选址比较偏僻静谧。后来他作为女官住进了慈云观，这套房子便暂时没有启用，亦无人知晓这套房子的房主是谁。除此之外，在城西师师还有一处院落，是宋江代表梁山坡部队为感谢他斡旋招安有功所赠，当时师师坚持不受，但宋江还是给他留下了房契。师师就打算将这套房子留给慧儿，因慧儿一直不愿离开师师，这套房子此前亦未用过。常言道，狡兔三窟。师师之所以敢于留在汴京而不出逃，多半也是因为他在城里拥有这么两个密无人知的藏身巢穴。城东这套房子更有一个妙处，这套房子先前的房主是一个大富户，为了便于储藏财宝和防备打劫，建房之初便在厢房里面修有暗室，遇到非常情况藏身期间，外人丝毫看不出破绽，所以师师和慧儿移居此处后住得非常安全。由于外面传闻金人索要师师甚紧，因而自破城后师师基本上没有外出，有需要出门的事皆由慧儿去做。师师预先在房中存住的粮食油盐足以使他与慧儿熬过这个冬天，只是蔬菜短缺，他们已经六七天没见一片菜叶子了。这几日慧儿出去主要就是为了弄点蔬菜来吃，哪怕是觅得一点干菜腌菜或者烂白菜帮子，亦如获至宝。师师怕慧儿频繁外出遇上危险，屡劝慧儿暂莫出去，但慧儿为让师师尽量吃得舒服些，仍是时常出门。好在他为人机敏，看到金兵远远就能避开，这些天来进进出出的总算没出什么事，还给师师带来了不少外界的消息。师师听慧儿进院的脚步声有点张狂，心里不禁咯噔一跳，近来听坏消息听得多了，他和慧儿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今日见慧儿的神色非同往常，师师便知必是有噩耗了，却不成想是镇安坊遭了血腥浩劫。那镇安坊虽然是个承欢卖笑的场所，但李师师自幼生长于斯，从被李姥姥收养至出居慈云观期间，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可以说师师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最难忘的传奇岁月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因而在师师心里是将镇安坊当作自己的老家来看待的。而那李姥姥虽然有一般的老鸨身上都有的庸俗刻薄、见钱眼开的毛病，但她对李师师却的确是呵护有加， 关怀备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李姥姥的刻意栽培，就不会有诗诗在汴京城里的花魁地位。教坊里的姐妹多年来与诗诗相处得亦很融洽，当京城的形势吃紧时，还有人专门去慈云观看望诗诗，劝告她早做应变的准备。这些恩德和情谊，诗诗始终是铭记在心，念念难忘的。如今闻知镇安坊发生了这样的惨剧，诗诗不禁悲愤交加，潸然泪下。正如张邦昌所料，诗诗得悉此信后，一没怀疑到其中设有圈套，二没置若罔闻，作壁上观。他一面垂泪痛骂，说什么歹徒趁火打劫，分明就是那些禽兽不如的金兵造的孽，一面在心里就挂念着李姥姥和几个遇害姐妹的后事。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四集，敬请收听，再会。